弟兄姐妹平安。好，让我们一起，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自己保守我们来到你殿中来敬拜你。主，这个时候给我们一个安静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特别是你在宣教的事工当中，又透过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去回应你对我们的呼召，让我们用行动来去回应你。主，我们就求你的灵继续的充满每一个人，让你的灵自己对我们说话，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我们被提醒。我们就把一下时间交给主，求主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祷告交托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过去几百年以来呢，这个福音的工作啊，几乎可以说是由西方的这个宣教士包办的。啊，西方宣教的工作呢，在啊已经走了将近有300多年哈。啊，我们中国人的宣教施工起步就比较慢啊，我们大概只走了50多年。啊，过去我们太过依赖西方的宣教士啊，却很少想到我们啊中国人应该自己啊起来做这个宣教。在1885年呢，就有一位被差派到中国的英国宣教士，名叫杜克。他很早呢就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当他看到当时中国拥有这么多的人口还有土地时，他也在呼吁中国的传道人在哪里。他认为中国人呢向自己中国人传福音是最适合不过的。他说呢，只有中国人才能够有中国人的想法啊，只有中国人呢才能够用中国人的故事啊，中国人的比喻去讲解福音啊，外国人的嘴巴啊不能够说服中国人，他们不能够把中国人变成基督的中国啊。他接着下去说到，几千个或者几万个英国人每个人都没有用，我们要的是一个千千万万愿意将自己毫无保留奉献给中国的中国人。我们要的是这一种人，他不一定啊样样都要精通。如果有这样的人呢，那当然是是全是美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这个人要有勇气，要真心，有这个献身的精神的人。是时候了，我们应该找出一个中国的使徒来，这个中国的使徒呢应该是一个中国人而不是一个外国人。这个中国的使徒会在哪里出现呢？他会在众人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吗？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够祈祷他快点出来。杜克呢说完了这句话，差不多相隔了50年之后，这个被称为中国的使徒呢才出现。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呢就是宋尚杰。宋尚杰呢出生在1901年，那个时代呢也是中国最贫穷的时代。宋尚杰的父亲呢是一个牧师，他在很小的时候呢就跟着父亲呢四处传福音，先讲福音。虽然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就有一个绰号呢叫做小牧师。宋尚杰在19岁的时候，他就曾经向神祷告，他也很想到外国这个求学的心愿。后来呢，神终于就垂听了他的祷告，他就去了美国留学。他在美国住了7年多了哈，后来就终于完成他的化学博士的学位。当他拿到他化学的博士学位之后呢，他的母校呢就想聘请他留下来工作。就给他年薪哈，当时是2000元美金哈。同时呢，在中国的医院呢，也很想聘请他，就给他年薪1800啊。如果你比较这个宋尚杰的父亲，他的父亲呢是一名传道人，一年的薪水呢，也只不过只有60元哈。相比之下呢，你就可以知道年薪2000元比60元呢就高出了许多倍。在宋尚杰还没有起身前往美国留学之前呢，当宋尚杰知道他得到大学给他一个免费的这个名额时，他就非常的渴望前往。 但是呢他连起码的这个理会呢也成问题了。啊，他的父亲对他说，我传道三十多年，所有的积蓄呢还不到一百元哈，都给了你，也不够你的理会的一半。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当宋尚杰后来得到他的化学博士之后，许多大学还有医院呢都想高兴的去聘请他。而且他这次回来，如果还要像他父亲那样还要做一个穷的传道人时，你就可以知道这的确并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所以当时在他的心里面也出现一些的挣扎，神的呼召虽然是那么的清楚，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世界的引诱也是那么的强烈。像一般人一样，宋尚杰可以拿出许多非常属灵的理由来替自己辩护。他可以这么说，如果我走这条路呢，不但在学术上可以有很大的贡献，在经济上呢也有很好的收入，对做了一辈子穷传道人的父亲也可以安享晚年，而自己呢也可以尽儿子的本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这岂不是一举多得吗？这种在他心灵里面的冲突，在他要回去中国的航程中的继续的不断，而且是越来越剧烈。直到有一天，当他看到自己的同胞在船上抽大烟赌钱的时候，他听见有一个外国人说呢，中国人比狗还不如。之后呢，宋尚杰在激愤的哀痛当中，他就向神流泪祷告，他说，神啊，求你救我的同胞。之后神他在神的面前立志，只要我的同胞得救，就是死呢我也甘心。有一天当他的船要接近中国的时候，他就把他身边从美国带回来的这个金钥匙，这个金奖章拿出来，就全部就丢在海里。他只是把他的博士文凭留下来，为的就是要取悦他年老的父母。有一位叫杜克尔的牧师说道，他曾经在他的家里面呢，就看到这张的文凭就挂在这个墙壁上。当克尔注视这张文凭的时候，宋尚杰还对他说，像这样的东西呢对我一点用处都没有。宋尚杰有如保罗一样，一生呢只是一件为一件事而活的人。如果你问他，你一生最重要的头三件事情是什么，你将会得到的答案是布道、布道、布道。在1931年年初，他在乐记中写道，金钱名义非我所求，求主在这一年内使我能够带领十万个人归向主。在1932年年中呢，他又向神要200,000个灵魂归主。他说道，今后无论如何要拼命的救灵魂，无论得失不得失，一只羊得救总比一切的工作更重要。宋尚杰为了拯救灵魂的工作，他每一年呢有11个月哈，这时间是在外面，在家里面只有一个月。他的妻子每一次要生产时，他就是在外面领会的。在还几次的这个乐记中，他写道，我的心呢实在很不愿意离开这里，特别是在过难期间，冒着随时可能会被日本飞机炸死的可能，还要忍受各种的饥寒之苦，到处奔波。还好，还有，因为在每一次讲道中指责人的罪恶，因此常常是被人家欺住，甚至是被通缉。还好，在每一次神都被神奇妙的拯救而得以存活。宋尚杰和施洗约翰一样，施洗约翰他们都是英年早逝的。他在43岁的时候是因为生病而去世了。他在世上传道的工作虽然只有短短的15年，然后在他15年的工作的价值呢，是全世界财富加起来都无法相比的。后来西方有西方的传记作家 就称赞宋尚杰是中国空前最伟大的布道家。也有了中国历史学家给他这样的评论，他说宋尚杰博士的一生对中国基督教的教会的贡献和影响，的确可以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来做比喻。为什么宋尚杰愿意放下他高薪的工作而愿意做一个贫穷的传道人？为什么他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在中国四处奔跑，和甚至跑到遥远的这个东南亚去宣教？为什么过去和今天也有许许多多的宣教士愿意被差派到全世界各地宣教呢？我想是因为他们愿意用行动来回应耶稣向他们发出的挑战。今天我要正道题目是举目观看。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耶稣要我们看见什么呢？好，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一点，耶稣要我们看见遵行神旨意的重要性。看见遵行神旨意的重要性。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来打开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读31到34节。31到34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好，那这段经文的背景呢，是从第四章的第三节开始的哈。那时候呢，耶稣和门徒就离开了犹太这一带的地方，又前往加利利去。那从这个地理的位置来看呢，撒玛利亚刚好是在犹太地和加利利的中间哈。你可以在地图上看到哈，它撒玛利亚在中间。因此呢，在前往加利利的路途中呢，最快还有最近的方法就是经过撒玛利亚。但是呢，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并没有什么好感，他们也不喜欢跟他们来往。因此在前往加利利的路途中呢，他们宁可就越过在东边这个约旦河，然后就往北走就可以到达这个目的地。为什么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没有好感呢？这是跟他们的历史背景有关的。撒玛利亚人呢，本来是在旧约时代北国以色列国的后裔，但是当这个以色列国在主前722年被这个亚述国毁灭之后，就留在这个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的后裔呢，就开始跟亚述所迁移进来的外族人通婚结果呢，就影响了他们纯正的血统还有宗教的信仰从那时候开始，当地人呢就成了犹太人和异族的混血种他们的后裔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撒玛利亚人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背景，犹太人呢是不承认他们是犹太的民族犹太人虽然不喜欢他们不跟他们来往，但是耶稣却带领门徒经过撒玛利亚人的地方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第四节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里的必须经过的意思呢，不是指这个撒玛利亚的地理位置来说的，这个必须呢是指耶稣这一次去撒玛利亚是带着这个目的还有使命去的。耶稣这一次去撒玛利亚有什么目的和使命呢？我们从经文的第7到30节的内容看到，就知道耶稣要向一个撒玛利亚夫人来传福音。这位撒玛利亚夫人呢，是一个怎么样的女人呢？她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从她和耶稣的对话当中，就知道这位女人呢，不是一个很正当的女人。因为呢，她有5个丈夫。犹太人认为呢，一个女人哈，可以离婚2次哈，也就是说，她最多可以结婚3次。如果撒玛利亚人也有这样的标准的话， 那么很肯定的，这个女的的生活呢就显得是很败坏的，因为呢她至少已经有四次离过婚啊，更何况呢现在跟她一起的男人呢只是跟她同居啊，并没有结婚啊。所以耶稣对她说，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面对一个这样不正当的女人，我们恐怕逃避呢都来不及，更不要说还要去接近她。但是耶稣没有因为她是一个不正当的女人就轻看她，耶稣反而借着这个向她讨水喝的机会呢来向她传福音。后来我们知道这个撒玛利亚夫人信了主，并且呢就进到城市里面呢就去做为耶稣做见证。啊，在这个期间呢，门徒已经买了食物回来要给耶稣吃，啊，但是耶稣呢却不吃。啊，经文三十二节告诉我们，啊，耶稣却对他们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当时的门徒啊，肯定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所以他们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当耶稣说：“我已经吃饱了。”门徒马上想的就是属肉体的，门徒不知道耶稣讲的是属灵的，耶稣也知道门徒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所以呢他在三十四节又对他们说：“我的收呢就是遵行差我来子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啊，耶稣所讲的这一种事物呢是属灵的，属物质的事物只能够暂时的满足这个肉体的需要，但是呢还有一种更重要的事物啊，就是属灵的，这种属灵的事物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啊。耶稣的意思就是做完了神的工呢就是吃饱了。在这里耶稣并没有说事物并不重要啊，他最关心的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啊，这也是耶稣经常提到的使命。耶稣认为呢，救一个人的灵魂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就是完成神的工。那这种拯救灵魂的工作比单单只要填饱肚子来得更加的重要。那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在饥饿的时候他宁可不吃，因为那时候呢他心里面所挂念的就是在撒玛利亚城还有许多世上的灵魂。他们跟撒玛利亚夫人一样心灵饥渴空虚啊，他们都需要神的救恩。请我们记得耶稣是在他身体最疲乏最饥渴的情况之下放下自己肉体的需要来满足别人灵里的需要，而把福音传给别人啊。所以如果我们看见旁边的人比你更加有需要时，你也可以放下你自己来为对方摆上，因为我们个人的得失并不比神的旨意来得重要。我们或许在这个物质上并没有很多的享受啊，但我们去传福音并不是因为我们本身是很富足的很顺利的我们才去传的，反而是我们应该在最艰难甚至在最疲乏的光景中去传的。有一位叫大夫的这个宣教士他在印度传道25年，后来因为年纪还有健康的这个关系呢，他就回到他的老家苏格兰去休养。就有一天他站在这个大会的讲台上，就向这个听众恳切地说明这个印度的需要啊，他希望有人可以现身到印度去传道啊，他的语气虽然是柔和恳切，但却没有一个人有所感动，他就在这个恳切的当中就晕了过去。就医生就赶快过来检查他的心脏啊，不久之后呢他醒过来，他醒过来他就问啊，这是什么地方啊？医生对他说：“请你躺坐，你现在太弱，现在不要再说话了。” 但他却说道，我的话还没有说完，请你把我抬回去，我还要说完我的话。那医生再对他说，这是不可以的，因为有生命的危险，你不可以再说话了。他回答说，我死了也甘心。但他坚强的意志胜过他软弱的身体，他就勉强的站起来。这个医生和大会的主席呢，就扶他再一次的登上这个讲台。全场的人看见他上台，不约而同的就站起来向他致敬。他说到，苏格兰的父老啊，你们真的不再有儿女可以到印度去为主耶稣做工吗？那里的呼救声越来越响亮了，但是如今有谁能够响应呢？你们有钱放在银行里，神的功能却在闹短缺，这些印度人如何能够得到保住呢？如果维多利亚的女王要招志愿兵前往印度，千万的年轻人将会奉献自己，但是万王之王今日要召工人前往传道，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去。真的苏格兰没有人能够前往印度去吗？如果苏格兰真的没有人能够前往印度，我虽然已经老了，我愿意明天就回去，我虽然不能够再做多少，但也愿意躺在印度河岸上死在那里。我要让印度人知道，至少还有一个人要去救他们的灵魂，情愿为他们死。当大夫讲完的时候，台下立刻有许多的年轻人回应说，我要去。大夫为了要救人的灵魂，他虽然年纪老迈，却也愿意再次前往印度，甚至死在那里。我相信他也像耶稣一样，他的收就是遵循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请问我们的收又是什么呢？你有看见遵循神旨意的重要性吗？好，现在我们看第二点，看见时间的迫切性。看见时间的迫切性是在35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哈，我打在荧幕上哈。你们岂不说要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收，可以收割了。经文有提到你们哈这个字，这句话中的你们哈，是指当时在民间所流行的一句话。这句话呢，很明显的是在表达一般人那一种不必紧张的这种心态，当然也包括这个门徒在内。既然还有四个月才到收割的时候，又何必要操心呢？看起来这种不必着急的心态也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个五谷的成长还有这个成熟呢，都有它的自然的规律是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是人救不来的。但是耶稣在这里所引用的这一句话，并不是指农作物的收割来说的。耶稣所讲的收割是指这个灵里的收割。在这里耶稣再一次用地上的事来讲解这个天上的事。耶稣借着农作物的收割来做一个比喻，他是在提醒门徒要用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个庄稼已经熟了，不必再等四个月了。其实对耶稣来说，收割呢没有所谓的这个季节之分，门徒认为时间还早，还可以等四个月才来做工，而耶稣却认为现在就是做工的时候。属灵的庄稼随时随地都是成熟等待收割的，收割庄稼呢必须要抓紧时间，如果是单年的熟透的麦穗呢，就可能很容易失落， 或者他可能遇上这个狂风暴雨，那就造成更大的损失。不同的心态会带来不同的行动，而心态的不同呢，最大的关键因素在哪里呢？我觉得最大的因素是在观看。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耶稣要门徒举目观看这句话啊，但他在原文的意义是很丰富的哈。那在英文的各个版本的圣经里面都有不同的翻译哈。啊，这个 KJV 呢，它是翻译成 Lift up your eyes， 就是举目观看。然后 NIV 呢是 Open your eyes， 就是睁开眼睛。然后 TEV 呢是 Take a good look， 就是仔细的观看。然后 LB 是 look around you， 就是向周围看。那在这段不同的翻译里面呢，说明了耶稣所说的观看呢，并不是普通的看，随随便便的看，而是深入的看，专注的看。因此举目观看呢的态度呢，是会带出行动来的。耶稣要门徒叫门徒举目观看，你可以想象得到，当时的门徒呢并没有举目观看，他们只是注意自己眼前的事情。今日的信徒是否也是如此呢？我们只是注意自己的事，只注意自己的教会四面墙的工作呢？面对教会以外的广大的人群，我们是否不闻不问，听而不闻，没有负担呢？一个信徒如果不肯举目观看，他就会只是看到自己的种种的问题。很多信徒可能会说，我自己那么多软弱，这么多的问题，我如何能够帮助到别人呢？也就是说，你要举目向前观看，就是说你不要看自己，因为你自己的问题永远解决不完。一个问题解决了，另外一个问题呢就会接着而来，没完没了。有一句话说，听而不闻，视而无睹，虽然是一句很通俗的话，但是对今日的教会在普世的传福音上却是所重的这个要害。今天耶稣也要他的教会睁开眼睛，仔细的查看周围的科场，因为时间也不多了。对耶稣来说，庄稼又多又熟，要立刻收割，你今天不收呢，明天就太迟了，后天呢更不要收。有一天有位布道家叫穆蒂，他在一个地方讲道，在讲道当中呢，离开他讲台的前面不远的地方，就突然间呢就乱了起来。原来有一个人呢，他喝醉了酒，就在那里发作，他对这个左右的人都大吵大闹，就乱说一通。过了几分钟呢，这个醉汉就东倒西歪的，就离开这个座位，就走了出去。乃抬出去呢，这个门就立刻被关上了。穆蒂就站在台上看到，他就心里非常的忧愁。他说，我们的弟兄出去了，他的道路是很危险的，谁知道他要到哪里去吗？他的结局如何呢？他独自一个人走了，没有人顾念他的灵魂吗？这个目的的语气是非常的柔和恳切，就有几个人被他感动了，就立刻跑了出去，去寻找这个喝醉酒的人。于是目的又继续他的讲道。聚会之后呢，许多人都忘记了那一个喝醉酒的人，大家也陆陆续续的就离开了。后来有人离开这个比较晚哈，他们就看见在这个椅子的中间就跪着两个人，他们就互相的拥抱，这两个人就是穆蒂和那个醉汉。 那个醉汉哭得很伤心，原来有人把那个醉汉带了回来，目的看见他就立刻陪他在身边，并且和他一起祷告。从那一天起，那醉汉在得救的事上就有了希望。目的如此关心人的灵魂，是因为他常常举目观看，他知道这个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所以他不会错失任何一次的机会。他同时也知道这个时间已经很紧迫了，如果错过了这一次的机会，他以后这个罪犯可能以后就没有机会再听到福音了。请问我们在传福音的施工上有没有看到这个时间的紧迫性呢？好，现在我们看最后一点，看见同工合作的重要性。看见同工合作的重要性，我们起来读36到38节。36节，收割的人的工价继续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在这几节经文里面，耶稣有提到两种人，一种是撒种的人，另外一种呢是收割的人。那谁是撒种的人呢？谁是收割的人呢？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收割的人应该是指耶稣的门徒，因为耶稣说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没有劳苦的。很明显的，这个门徒呢是被耶稣差派来参与这个收割的工作。耶稣说收割的人的工价继续五谷到永生，在这里收割的人除了可以指当时的门徒之外也可以指我们现在传福音的人。耶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收割的人所得到的这个工价还有五谷呢，不是属于地上的。属地的人呢，他们只是为了一般的工资或者是其他的利益而工作的，而且呢他们也整个把这个五谷就存放在地上的仓库而已。但是呢这个属天的收割却不是这样的，他是为了这个永生而献上一切的，而且他工作的果效呢还可以延续到这个永生，将来还可以存放在这个天上的这个仓库里。在美国有一座很古旧的教堂，在教堂的旁边呢是躺着那些早期是以爱以这个诗歌去征服这些旷野的清教徒。在这个教堂的这个正门的石块上呢就刻上了这样的字，这教堂呢是由一群敬畏神的基民所建立的，以表达他们对我们主耶稣基督福音的爱。这石块上的见证呢说明了他们的祖先向耶稣基督所委身的这个成就，但最更大的成就呢是他们把人的灵魂迎过来归向主。这个教堂可能存在几个世纪呢到最终也会倒下来的，但那些归到基督名下的人能够持续的在永恒的见证神的恩典，也只有救人灵魂的工作呢才可以存到永远。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收割的人的工价继续五谷到永生的意思。那我们说过了，这个收割的人是指门徒，那撒种的人又是指谁呢？如果我们以这个时间的这个先后次序来看，这个撒种的人呢肯定是在收割的人的之先。以我们现在人来看，传福音的人呢可以算是一撒种的人。如果你向别人传福音，对方不愿意信主，那你是在撒种。但是如果对方愿意相信 有可能之前呢已经有人向他撒了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是在做这个收割的工作。在我们短暂的人生中，撒种的人有可能看不到自己劳苦的果效，有所谓前人种树后人知音，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撒种和收割的都是指这个天国和永生的事，跟地上的事是不一样的。因为有关这个永生的事，撒种的和收割的虽然呢在时间上有这个先后的次序，但是呢最终撒种的和收割的要怎么样，要一同快乐。一同快乐的说明了信徒在传福音的事工上彼此之间呢不但没有竞争，他反而还能够彼此分享这个工作的果效。传福音所结的果子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功劳，它反而是所有的信徒分工合作的所达成的这个结果。那我们从耶稣所说的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句话来看呢，可以看到信徒在传福音的施工上这个彼此合作的重要性。信徒在传福音上没有人一个人可以包办一切的，而且每一个信徒如果呢他不是撒种的人，他就应该是什么人呢？收割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闲着没事做，面对这个广大的科场，我们怎么可以无动于衷呢？你们知道现在全世界人口有多少亿吗？大概73亿左右吧。如果我们以这个全世界73亿的人口来计算，我们以一秒钟来念一个人的名字，有谁知道我们要多久呢才可以把他们的名字呢就念完一遍？我计算过了是231年5个月25天呢才能够念完一遍。在我们短暂的人生里面，就算给你用这个念名字的速度来带领人信主，我相信在你还没有把他们的名字念完一遍以前呢，你已经见主面了。所以像普世人来传福音必须有更多的人投入才行的。对那些不肯去传福音又很冷淡的信徒，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扫维圣阿米就是旧诗经的创办人珀威廉他说道，我巴不得可以把这些的信徒呢送到地狱里面24小时，他们回来之后呢必定会爱人的灵魂，热心的传扬救人。另外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这个芬尼他说道，你如果要有爱人灵魂的心，最好呢用一个强而有力的这个望远镜就往下望，就望到地狱里面去，看看在那里的人如何的哀哭切齿。往下望了地狱之后呢，你就往上望，就看看在天堂里面的人是如何的穿白衣唱高扬得胜的诗歌。当你望完之后，你就必定会向神说，神啊，求你使用我，把那些该下地狱的人转身过来朝向天堂。让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大家一起活了起来。另外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所提到的这个撒种和收割的这个过程来看，他们在时间上似乎有一段的这个距离但是我们从经文的35节来看呢却没有在时间上的这个距离由此可见，这个在属灵的施工上，撒种后要多久呢才能够收割并不是我们可以预测的。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呢，我们不要太快灰心了很多时候 我们会觉得传福音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特别是要如何叫一个心里面刚毅的人信主呢？我们从过去的宣教士的见证中啊，看到他们在传福音的施工上也是相当劳苦的。这个 William Carey 啊，他在印度传福音啊七年之后才为一个人施洗。耶德森在缅甸也是经过了七年才带领才有一个人信主。马里森在中国他也劳苦了工作了七年才得到第一个名叫蔡高的啊中国人信了主。还有一个叫做木法的，他在非洲也要等到七年之后才看见神明显的作为。所以要使到一个人得救，有时候也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在他的身上。最后撒种的和收割的两子之间，你们说哪一个比较辛苦呢？我们来看38节哈，我们一起来读。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那从这些话来看，耶稣是在告诉我们这个撒种的工作应该是比收割的辛苦。有些人一生呢可能都是在劳苦的撒种啊，也有一些人呢一生都在快乐的享受啊别人的劳苦啊。但有时候我们在享受别人劳苦的时候，别人也有在享受我们在劳苦的时候。总而言之，我们最后还是一起撒种一起收割，但最重要的是大家能够一同的快乐。也就是说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耶稣来提醒我们，我们是常常举目向着田地观看呢，还是常常举目向着世界观看呢？最后我以送葬界的一个经历来作为我今天讲到的结束。在送葬界等待毕业回中国的那一段期间呢，有位牧师就邀请送葬界到他家里面吃饭这位牧师呢就也请这个送葬界就谈一谈这个钢琴当送葬界在弹琴的时候在他旁边呢就有一位又聋又瞎又哑的一个女子，也用手就按在这个钢琴的上面。宋三姐弹完之后，牧师就请这位又聋又哑又瞎的女子弹琴更奇妙的是这个女子呢竟然可以把宋三姐刚才所弹的那一首诗歌再一次的弹起来，一点都没有弹错，而且呢还弹得很好。这件事呢就给宋上界一个很深刻的印象，而且也成为他最大的教训。他深信呢这个教训是神要他学习的他说到，神要我在这个末世里也要像这个女子一样，听不见看不见说不出，因为要做神仆人的，若不是眼睛完全看不见世界和财力，耳朵呢听不见人的讽刺和怒骂，并且人骂我讽刺我，我如果还口我就不配被施之架跟从主。唯有这双手天天要做神要我做的工作，去完成他的旨意。但愿神叫我在每天的生活真的能够对世界看不见只仰望他，对一切的声音听不见只听见他的声音，对逼迫不还口只天天先讲福音。但愿我的一切举动都能够显出主的慈爱。对宋上界一生来说，他什么都没有看见，他只是看见主耶稣所看见的。 就要在今天的经文中，请问你有看见遵行神旨意的重要性吗？你有看见时间的迫切性吗？你有看见同工合作的重要性吗？你打算怎么样去回应呢？
弟兄姊妹请站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人们需要主。
人们需要主。